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栏目是郑牧师的圣经世界观。过去芳华也曾经说过，郑牧师因着神圣的不满足，思想到信仰、教会和生活文化的脱节，因此对于圣经世界观这样的课程有非常大的负担。郑牧师他的见证里提到，我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从小就去教会，我在高中的时候确认了自己的信仰，并且一直积极地服侍教会。我感谢我的母会，不仅帮助我认识福音，而且将我的性格从一个害羞内向的男孩变成一个阳光的年轻人。我的内心始终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在教会如此的忙碌，而我们的文化却越来越远离神？当我在2000年左右读到寇尔森的《我们现在该如何生活》这本书的时候，我的神圣不满足终于得到了解答，我非常的兴奋，我就马上主动地提出在教会里要向年轻人讲授圣经世界观这样的课程。可是当时我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英文能力，当然我被拒绝了。2004年我参加了寇尔森牧师的线上课程，并且获得了证书，进一步地增强我学习和向教会传授圣经世界观的热情。感谢神，晨曦讲座有机会可以分享郑牧师的圣经世界观课程。今天的主题是一生值得一活。在开始课程之前，我们一块来听星星音乐事工的诗歌，歌名是《今天为主活》。
深深的托付，交给你和我。 活出圣经世界观，创造天国新文化。不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明白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欢迎收听《圣经世界观》。
圣经世界观一：心意更新。第四课：人生值得一活，关乎生命。在第十一章中， Chuck Colson 提到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在越战的时候，一个士兵受了很严重的受伤，当他被送到医院的时候，这个医生 Dr. Kenneth Swan 是个基督徒，他在挣扎要到底要怎么来处理这样严重的受伤者。甚至他的长官也跟他说，听着肯尼斯，为什么要把双目失明、大脑严重受损的双截肢者肯恩送回到他们的父母身边？你在想什么？ Dr. Swan 发现自己的反应来自于他的直觉。我接受的训练是治疗病人，生死不是我说了算的，那是上帝的决定。在同样时候，这个受了严重受伤的这个士兵，他也在那里跟上帝挣扎。他说道，上帝，如果你在那里并将与我同在，请让我知道，请给我一个征兆。什么征兆呢？就在那一瞬间，他与神达成了交易。他跟神说，你可以拿走我的眼睛，你可以拿走我的胳膊、我的腿、我的思想，但要留下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神存留的他的生命。我们是谁？人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人生的价值又是什么呢？生命从何而来的问题，不是什么可供科学家争论的学术论据。我们对生命起源的理解是非常个人化的，它决定了我们对人类身份的信念、我们的价值观，以及我们相信什么是我们生存的理由。它决定谁生谁死。是的，世界观不只是一种抽象的哲学观念，而是非常个人化的。特别谈到生命的起源，因为它真的决定了我们是谁，不单单我们是谁，也决定了我们怎么看，甚至会决定别人的生或死。同样，我们要从两种不同的世界观来看同一件事情。我们是从人类的理论呢，还是从圣经来看？首先，我们要从人类的理论来看到生命。我们上礼拜提到，人的思想是精于自然主义，进入到进化论。进化论把人称为现代智人，就是有智慧的人 Homo sapiens。 而人类大概起源于20万年前的东非。1996年在哥本哈根动物园有一个展示新的灵长类动物，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他们认为他们也是属于动物园的一份子，所以他们就在动物园里面展示自己。但是很不一样的，他们是穿着衣服的灵长类的动物。当别人跟他们说，你们是不是也可以做其他这些动物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呢？他们却不敢也不好意思做，只是他们在那里展现出这样的意象征的意义。所以可以发现，至终人类和动物还是有不一样的。真理就在我们里面，创造主的神圣印记放在那里，尽管我们努力地想将它消灭，却无法逐出体外。事实上，任何否认我们本性真理的尝试，都注定会失败的。 是的，当人类尝试去否认神的创造，但是这些之中都会失败的。以堕胎，我的身体我做主，不是吗？如果我们不是由上帝创造的，那就不必受他的律法约束。如果我们只是灵长类动物中最先进的，为什么我们不能任意而为呢？笛卡尔他的先进的观念说，我师故我在，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观念。人的思想而非神才是确定的根源。当我们有思想的时候，我们就确定的存在，而不是根据于神。上帝之始意味着道德之始，如果神不存在，那么一切都是允许的。这苏联很有名的一个作家。所以让我们看到，人类为了要得到自己能够做主，所以就是要第一步，就是要先把上帝的存在给挪去。上帝不存在了，我们就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但我们就知道，这是只是自己的一些想法。在1973年1月22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这个对于罗伊和韦德的诉讼案呢，是一个很划时代的一个判例。他第一次给予妇女有堕胎权及隐私权。对于妇女堕胎的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承认妇女的堕胎权受到宪法隐私权的保护。因为这个案例开启了堕胎的这个闸门，变成堕胎是合法的。但是在这个判例呢，也把这个一个妇女的怀孕期呢，很任意的，并不是有什么科学的特别的根据呢，分隔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前三个月，1到12周，他们认为这时期胎儿不具有母体外存活性，所以妇女可以与医生讨论后自行决定是否堕胎。第二个时期是怀孕三个月以后，这个阶段的限制堕胎，但是仅限于保护孕妇健康为必要的堕胎。第三个阶段是24到28周以后，在胎儿具有母体外存活性之后呢，政府在保护潜在生命的利益达到不可抗拒的利益的程度，除非母亲的生命或健康遭遇危险，否则政府可以禁止堕胎。无论是什么样的解释，总之堕胎是合法的以后，我们看到母亲的怀孕的地方变成是婴儿最危险的地方。我们中文把这个母亲的怀孕的地方叫做子宫，你可以想象是多么有意思吗？一个是孩子的王宫 Child's Palace， 但是今天这个孩子的皇宫却变成了孩子的地狱。诗篇139篇13节提到，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编织我。上帝在母腹中来编织我们，但是我们却把神的编织给毁坏了。有一个网站叫做美国堕胎时钟，是 real time 即时来告知现在的堕胎的情形。我们就以7月26号2023年晚上9点17分的这样一个统计数字来做个看分析。在那一天，美国已经有2188个堕胎。而从1973年以这个 Roe vs. Wade 让堕胎合法以后，已经有快6500万的婴儿被堕掉的，你可以想见吗？快6500万。当大屠杀，犹太二战的大屠杀杀了600万的犹太人，可是我们已经屠杀了6500万。以平均来说呢，在美国呢，每一天呢，大概会有2500个堕胎。 通常我们会说，反对不允许堕胎的原因，就是说有很多堕胎是因为强暴的事情发生的。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呢，这个比例呢是非常低的，不到1%在这个 case 里面。有一个要特别注意的看到的，就是有关黑人的堕胎呢，是占了30%啊。但是他们的人口在美国只占的不到14%，所以你看到这个堕胎在黑人的比例里面是非常高的。另外一个统计数字让我们看到，在2020年呢，大约有20%的美国怀孕呢，不包括自然流产，以流产告终。你可以发现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在2018年。佛罗里达州呢有一个统计的分析，因为他们记录了每一次堕胎的原因啊，所以你这里可以看到，怀孕源于乱伦的关系0.01，女性被强奸0.14，因着怀孕而受到威胁的0.27，胎儿有严重畸形1%。总之呢，看到。有90%以上的堕胎，只是因为，或者是没有理由，或者是因社会或经济原因而流产，这是我们很少去提到的。90%以上的是可以说是不需要的，是没有，只是因为没有理由，或者是不想怀孕。有一个又是我。以前我们的青少年，他后来在医院做护士呢，他就跟我讲到，有一次他知道一个女孩子要去做堕胎的，就是他想去度假，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你可以想象，因为要度假就把孩子给杀了。通常在美国做堕胎最大的一个机构就是叫 Planned Parenthood 计划生育。它是每年7亿美元的产业啊！这个机构的创办人 Margaret Sanger 她说呢，任何无法拥有和控制自己身体的女人都不能称自己是自由的。当我们凭着自由却能够来杀人的时候，这种是一个很可怕的观念。在台湾更是可怕，台湾每年堕掉50万的胎儿，远远超过19万的新生儿，这是2018年的统计。但是你可以看到，到2023年，台湾的出生人口创了新低，会仅估计到13.5万人，这是非常可怕的。台湾是一少子化的问题非常的严重，但是却堕掉了远远超过新出生的。中国每年人流1300万人次，居世界第一啊！1300万人口被剁掉了。斯大林告诉丘吉尔说：“当一个人死亡时，这是一场悲剧；当成千上万的人死亡时，这就是统计的数据。”箴言24章11节说到：“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需拦阻。是的，基督教在这一方面其实有很多要反省的地方。我们不但很少谈到这个议题，更缺少实际的行动。反而天主教在这一方面，他们有很多积极的作为。在我上班的时候呢，很早以前，我有一个同事呢，是一个爱尔兰的同事。非常绅士，年纪跟我差不多，但那时候他就生了很多的孩子。他周末的时候呢，会跟他的母亲呢，去华盛顿 DC 呢，去参加这些反堕胎的示威游行。天主教徒真的是非常的投入在这一方面，为了保护生命。出埃及记21章22节到25节，这里特别提到说，如果你伤害了怀孕的妇人呢，如果也伤了孩子，你要以命来偿命，以眼 还原，就表示说神看到里面的胎儿也是同样一个人。当你杀了他的时候，你就要以命偿命。今天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死亡的文化里面，堕胎是一把利器，它撇开了西方历史上对人类生命尊严的承诺。如果人的生命可以这样很容易的就能够来除去的时候，它就是破坏了人类对生命尊严的承诺。我们要重新塑造一个生命的文化。大家都知道 Tim Tebow 是很有名的这个美国的一个足球明星，其实本来他的母亲也面临是不是要把他剁掉，但是感谢主，他的母亲因为基督信仰的缘故，没有选择堕胎，所以我们看到今天 Tebow 长得这么高壮。另外，我们常会因为说，诶，如果一个人是因为被强暴或者是乱伦，那是不是就应该把这个所怀孕的这个孩子给剁掉呢？一个悲剧是不是有权利来塑造另外一个悲剧呢？在格里汉牧师的布道团里面，有一位特别的团员，每次都是帮他来唱歌的，叫华特士。他的诞生其实就是因为他母亲在12岁的时候受了强暴而生下他的，但是感谢主，他并没有被剁掉，反而他成长，而且在音乐上、在戏剧上有非常大的成就。后来他成了基督徒以后，他参与了格里汉布道团的服事，他常常会在布道会中唱这首很有名的圣诗，叫做《他看顾麻雀》，因为确实把他的生命的历程给唱出来了。在歌词的副歌提到，我唱因我有喜乐，我唱因我自由，我救主既看顾麻雀，深知我必蒙眷顾。是的，不管生命是因为什么样的情形造成的，他仍然是个生命，而且神看为宝贵。在2022年的6月24号，美国的最高法院历史性的把原来 Roe vs. Wade 的那个判决给否决掉了。他们认为这个那一年的判决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联邦宪法并没有赋予堕胎的权利，是否允许堕胎应该由各州自行决定。其实这才是真正美国的宪政的体制，是由国会来立法，而不是由法院来设定法律。所以这个判决把这样的一个法堕胎的这个权利呢放回到原来的州要去决定。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很多州变成很自由的可以来堕胎，很多州变成就不可以来堕胎，厌恶的事情。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继续我们一块来听他看顾麻雀这首诗歌。
为何会喜长远叹？为何黑云弥漫？为何心灵觉孤单？深知欲脱尘寰，耶稣是我的良友，万夫之王相守，他既 既看故乡麻雀，深知我比梦倦忧。我唱尽我的自由，我唱尽我无忧，我就住几干古麻雀，甚至我比梦觉。
圣经世界观的内容相当的丰富精彩，欢迎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讲义，您可以边听边做笔记。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 .net。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毫无一句残疾，有主引领在前头，步步跟随他走，他既看故乡麻雀，甚至我倦忧，他既看故乡麻雀，甚至我